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旧约历史书的历代志。我们已经讲到了南北国分裂，南国有罗波安、亚比亚跟亚萨做王。接下来呢，就要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他在上帝面前基本上面看是一个相当好的王。约沙法他的一生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花了相当长的篇幅，从历代志下的第17章一直到第22章都讲到约沙法的事情。约沙法的故事从历代志下的第17章18章19章一直到第20章都是记载他，所以总共有4章的篇幅。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约沙法做王呢，是在公元前的872年到公元前的848年。在历代志下的第17章大概是在公元前872年到848年，里面讲到他做王，里面有圣经对他的总评，他带来的宗教改革，他教训人民跟列国敬畏降服。历代志下第18章呢，特别讲到约沙法跟北国的亚哈结盟，他被亚哈看中，与亚哈结盟，但是先知来警告他，后来他跟亚哈一起去打仗，亚哈就阵亡了，他自己差一点就死在战场上面。历代志下第19章讲到约沙法，他回到自己国内进行司法的改革，带给整个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的契机。历代志下第20章呢，是讲到约沙法他遇见了国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他，但是他依靠上帝，他接受先知给他的鼓励，结果进食祷告大获全胜，带来整个国家空前的繁荣跟昌盛。但是约沙法他在末年的时候呢，他跟亚哈家交好，带给他国家很大很大的一些的困难，这是我们以后来讲到。那我们现在重点呢，就开始来讲到这个约沙法。约沙法在历代志下的第17章那边讲到他，一开始就有圣经给他的总评。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第17章里面讲到约沙法，就是说约沙法他是亚萨的儿子，接续他的父亲亚萨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他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萨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就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人也给他进贡。我们看到这里呢，这几节圣经在文学上面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在历代志下的第17章1到5节一开始都讲到约沙法他安置军兵建立这些的坚固城，第5节也讲到犹大众人就向约沙法来进贡。在第3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第5节讲到耶和华就坚定与他的约，在第3节讲到说他遵行他的主大卫出行的道，那在第4节里面讲到他遵行上帝的道，第3节讲到说是大卫出行的道，第4节是特别讲到是神的诫命，这两个好像可以画等号。但是最中心的地方就是讲到一个是消极方面，他不去寻求巴利；积极方面呢，他是寻求他父亲的神。这个成为约沙法他整个一生做王侍奉的一个基调。约沙法他不寻求巴利，只寻求耶和华，他也不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路，因为那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已经深深受到迦南宗教拜巴利的影响。约沙法呢不走这样的路，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亚哈王跟这个约沙法中间这个恩怨情仇就带来很多很多对他的实质的影响。约沙法因为被耶和华赐福，整个国家就很兴旺，他被亚哈王就看中，亚哈王就要跟他结盟。亚哈王本身呢是在北国以色列引入巴利崇拜的，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到，亚哈王不但是自己引入巴利崇拜，而且呢因为亚哈王他的女儿亚他利亚嫁给了约沙法王的儿子，结果呢把拜巴利的这个异教崇拜也就带入到南国犹大，甚至后来差一点南国犹大整个大卫王朝的命脉都要断送在这个亚他利亚的手中。这边我们必须讲到呢，巴利崇拜是北边的那个推罗西顿啊那些地方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对于迦南人而言那是他们所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对于敬奉独一真神的以色列人来讲，这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引诱，而且一直成为他们中间的网罗。我们先讲到这个方面的题目，迦南人的宗教。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就是组织了一个团要去走保罗行程，我们第一个就来到了黎巴嫩，当地的导游安排我们就是到黎巴嫩最北边的一个重要城叫做比布罗斯，那个是古代一个很重要的城，也是敬拜迦南神的巴利的中心。在这个城的外面就有一个神坛，这个神坛的旁边就有一个地方，里面有好多的瓦罐，这些瓦罐里面这些考古学者去研究就发现里面都有好多的骨头，他们就要研究这些骨头到底是人的骨头呢还是这些动物的骨头呢，因为他们敬拜神明的话要献祭啊，牛啊羊啊等等的要献上作为祭牲，但是竟然发现到这些罐子里面好多好多都是人的骨头，所以在这个巴利崇拜里面他们是以人为祭的。再有呢，这个巴利崇拜迦南崇拜里面讲到巴利，巴利的意思呢就是主人的主，这个巴利崇拜呢巴利是掌管风调雨顺也是掌管生殖的神明，所以你要土地肥沃长出五谷，要六畜兴旺，要子孙繁荣，那么就要去敬拜这个巴利。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引诱，你们是外来的民族，你们虽然是征服了我们，可是我们这边原本拜的巴利呢，你们也应该入境随俗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啊，而且巴利就是掌管风调雨顺，可以给你们生殖的能力，让你们可以人丁兴旺。你看这个是古代人民非常非常看重的，就是生存的能力。这个巴利呢我们必须讲到有点像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城隍庙啊或者土地公等等，这其实就是盼望能够求得国泰民安，能够风调雨顺啊等等的，这原本是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必须讲到跟在迦南地里面其他的这些神明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给他们很大的不好的影响。除了巴利他是最主要的神明之外，在迦南地呢他们还有敬拜亚瑟拉，亚瑟拉是女神，她也是掌管生殖之神的，所以亚瑟拉的像往往特别去强调她在生殖方面的能力，亚瑟拉的像呢会特别凸显她的乳房啊还有生殖器等等，所以敬拜的人就是盼望能够从她那边能够得到生下一代的这样子的能力。可是这个亚瑟拉跟巴利一个是男神一个是女神，人们在敬拜他们的时候往往却在敬拜的礼仪当中掺杂了有淫乱的仪式，有性交的仪式。起初呢还是一个神学上面的思考，说 我们既然盼望从神明那边得到升职的能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就有信交的仪式，盼望得到神明的祝福。哪里想到呢，这个就变成后来人们去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好多人去敬拜他，在这个敬拜场合里面，像在这个小山丘，他们称作丘坛，在那个地方呢，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的行淫。而在这些庙里面也有一些我们称作神妓，专门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这些男人等等的就可以尽情的去发展他们的这个情欲。我们必须讲到，在一个社会里面，他的道德败坏，他的性道德不一定败坏，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里面他的性道德败坏呢，这个社会的道德是一定败坏。所以圣经里面包括像耶利米先知，像何西阿先知，他们就一再严严的警告这些以色列百姓。何西阿就讲到，上帝吩咐他去娶一个女子为妻，这个女子割灭，他后来跟何西阿结婚以后，他却不守妇道，跟他的情人就离开了。他说那个情人提供给他吃的，给他穿的，哪里想到这些其实原来都是耶和华所赏赐，是他丈夫所赏赐。以色列人他们也以为说，他们得到食物，得着羊毛，让他们可以衣食温饱等等，都是这些迦南人神明给他的。但是呢，他们去敬拜这些迦南神明之后，他们自己情在这个心情上面就受到很大很大的败坏。这边我们也是把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敬拜耶和华跟迦南人的宗教做一个很大的区别。迦南人宗教里面敬拜多神，有男神也有女神，但这些神明他们的道德标准都不高。以色列人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道德标准非常崇高，他是圣洁的神。以色列只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也没有什么男神女神这样子的区别。男神女神呢，反而往往是人自己的一个投射。再有，在迦南的神话故事里面讲到时间，这个时间呢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它就是一年四季这样的循环。在这个巴利神话故事里面讲到巴利跟那个阴间死亡之神叫做摩特，两个是不断在那边发生征战，当巴利得胜的时候，大地就降下雨水来，当巴利失败了，大地就一片干旱。所以这个是用来解释一年里面有旱季也有雨季这样子的交互循环。但在圣经里面呢，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却是掌管创造历史，掌管时间的。创造是时间的开始，历史是时间的进展，而整个世界是往上帝所预定的那个方向目的来前进，最后这个时间有一个结局。所以时间是一个直线，不是像迦南神话故事里面好像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个圆圈。再有呢，迦南宗教里面道德很败坏，他们说你献祭就可以得到神明给你的赐福，对于你的行为没有那样子的要求。但在以色列的话呢，却是要求要表里 如一。我敬拜耶和华，他要求我就是要有崇高的道德标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必须跟这位圣洁的神两个要能够相配合。在圣经里面利未记那边有讲到，耶和华说，我耶和华是圣洁的，你要在我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跟上帝能够相称。上帝对以色列人有很崇高的要求，但以色列人呢，他们却受到迦南人的引诱。迦南人另外还有一个神明也影响很大的，叫做亚拿特。亚拿特也是一个女神，亚拿特是一个战争的女神，喜好战争，非常的残酷凶暴。我曾经读过一段有关于亚拿特的这个描述，讲这个亚拿特呢，他就把他 杀败了这些敌人的骷髅头，好像粽子一样，用绳子这样子给拴起来，背在他的背上，然后大踏步涉过这个河流就往前走。可是那个河呢，都是他杀败了这些敌人，血流成河，那个血就溅到他的大腿那个地方，衣服的下摆。这是一个非常残暴、非常非常的血腥的一个神明，在迦南神话故事里面不断在那边影响这些人。那约沙法呢，他那个时候就跟北国的亚哈王就结好，亚哈王娶了西顿的公主耶喜别为妻，耶喜别就把迦南神话这个信仰就带到北国以色列。耶喜别要杀害全国里面所有这些敬拜耶和华的先知，把祭司也通通都赶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有名的以色列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说整个国家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边敬拜耶和华了。以利亚在最痛苦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我为我自己的名的缘故呢，在以色列还另外留下了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但是亚哈王他跟这个约沙法两国交好，甚至把他的女儿亚他利亚也就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约兰。这个亚他利亚他也跟他的母亲耶喜别一样，性情很残暴，他把这个巴利崇拜就带到了南国犹大。甚至后来这个亚他利亚他起来剿灭以南国犹大的王室，连他亲生的儿子也不放过，甚至差不多把整个南国犹大王子通通都给灭掉。这是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到。那我们讲到约沙法呢，还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约沙法他实行司法的改革，司法改革是整个国家里面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讲到整个国家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话，百姓就有很多的冤屈无处可伸。但是约沙法这个名字呢，约沙法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他要把司法改革带到整个国家来，所以他就设立了司法官，按照圣经的律法来进行审判，让国中就可以推行公平跟正义。那这是他带来一个很重要，他也在国中设立最高的法庭，有什么难断的案件就可以到他这边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司法改革呢，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以色列他们的司法制度。在以色列古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分成几个不同的层级，在地方各个城里面有这些长老，他们处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务，他们不能处理了的呢，就上报到上述的法庭，再处理不了呢，就上诉到国家的最高法庭。所以像所罗门王他就是一个最高的法庭。在现代的话呢，在以色列他也是把法庭分成几个不同的层级，第一个是地方的法庭，第二个是上诉的法庭，第三个是中央的法庭，就是最高法院，他再有一个宪法的法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宗教法庭。宗教法庭特别是处理一些一般的宗教有关的事务，甚至包括呢像证婚等等之类的事情。那约沙法在历代之下第20章里面特别就讲到，他带领百姓禁食祷告打退敌军。这是我们讲到呢，当国家遭遇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国家百姓都有很大的艰难，心中有很大的惊慌。但是约沙法就抓住一个要点，他好像在摩西那个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大海边上，前面有大海，后面有埃及的军队，两边都是会吞噬人的沙漠，百姓很惊慌。但是摩西说不要害怕，今天你们所看见到这些的埃及的军队，以后再也不要看到他了，耶和华要做我们的帮助。约沙法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就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也同样经历到上帝给他们得胜。 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注意到三个敌国来攻打摩押、亚门跟米乌尼，米乌尼也是属于这个跟摩押有关的一个民族。约沙法就带领百姓进食祷告，他甚至派遣祭司走在军队的前面吹角赞美耶和华，结果带领整个军队就把敌人给打败。所以约沙法在末年的时候得到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得胜。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先知，包括米该亚，包括耶户，包括亚哈西跟以利歇。我们特别讲到亚哈西，亚哈西呢他是南国犹大里面立位支派的一个先知。亚哈西他来预警犹大人跟耶路撒冷居民，对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恐惧惊惶，胜败不是在乎你们，乃是在乎耶和华神。明天你们要下去迎敌，你们必遇见他们，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必定得胜。因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是一个胜战，你们不要征战，百列战要看耶和华向你们来施行拯救。结果约沙法听从了他，南国犹大的百姓也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就靠着这个呢就征战得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到禁食祷告。圣经里面呢讲到禁食，在约沙法的时候他们去与敌人征战，特别提到他们禁食祷告，结果就征战得胜。禁食在今天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属灵的操练，虽然在一些大宗教里面还是有，但基督教里面呢好长一段时间里面已经忽略它了，近年又再一次被复兴起来。但有一些原则我们在这边必须要来讲到。禁食的用词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讲到为了侍奉神的缘故，刻骨己心，暂时停止饮食，为了要让上帝的恩典可以临到。所以禁食它不只是单单不吃东西，还包括刻骨己心，痛悔归向神，要向上帝来求恩惠。禁食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人能够谦卑悔罪，预备来迎接神，得着神的帮助跟引导。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好多不同的情况，好像摩西他向神求得启示，好像撒母耳带领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离弃偶像，还有像约沙法带领百姓禁食祷告，因为已经来到了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耶稣也教导人，像遇到一些鬼，我们要禁食祷告才能够把这些鬼给赶出去。安提阿教会他们禁食祷告，因为求上帝在他们中间说话，他们要差派宣教士到远方去完成主的工作。这些重大的事情呢都是借着禁食祷告而带出来的。那禁食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讲民以食为天，饮食本来是上帝给人的恩赐，但是禁食的话呢都是特别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饮食比我们遵从上帝的命令吩咐是算作一个比较次等的一个需求，所以为了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可以暂时放下饮食的事情。像加尔文就讲到禁食的操练可以让我们来克服肉体的私欲，预备心灵祷告跟默想，让人在上帝面前可以来谦卑。夫士德也曾经指出来，禁食的重点就是超越自己愿意放弃的心智，刻意的拒绝一些会在我们身上惯性或理性的或者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而让我们可以单单在上帝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得到他的帮助。所以这个不是单单 一个身体上面属物质方面的一个操练，更是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操练，让我们可以在内在里面有对神的悔罪，亲近神，让我们内心里面都可以得到成长。所以禁食的话呢，圣经里面有记载，有个人的禁食，有群体的禁食，有部分的可以喝水，也有连水都不喝的完全的禁食，有定期的，像每年的赎罪日，也有就是在一段期间里面某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们在那边禁食祷告。我们在禁食的时候，有的人是连续40天，像耶稣曾经这样做，摩西也曾经这样，但是呢，圣经里面基本上面重点不是放在我们禁食多久，而是我们愿意为了寻求神带来灵性的突破，使我们自己呢能够单单的得到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需要来学习的。所以禁食我们认识到，当人禁食的时候，人内心里面的幽暗面就特别会浮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到底有哪些事情是真正在那边控制住我们这个人。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禁食，禁食需要身体上面的预备，慢慢减少饮食或者吃流质的食物，结束以后也需要慢慢的恢复。而在心灵上面呢，更是讲到要来刻骨己心，单单寻求神带来我们灵性上面的突破，工作上面的突破，或者是恩赐上面的突破。求主让我们从约沙法他的经历上面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我们灵性上面的成长。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